好吧，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投影和这个麦哈，所以我就稍微试着大声一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听见。那我现在已经叫友林过来了，那希望他马上到，然后帮我们这个 AV 搞一下。那我们今天是开始这个以西结书了啊，那我们开始，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清晨你聚集我们在你面前，主啊，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啊，真的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主，你来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主啊，让我们都能够看见你的意象，主啊，也能够像以西结一样被你自己的意象所抓住，主啊，让我们好好的爱你，来服侍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大家都拿到了讲义了吧？那我们以西结书呢，我们是打算讲4次啊，也就差不多就这个月讲完了以后，下个月呢我们就要开始新的这个时间表，所以这正好我们就用4次的时间，一月份把这个以西结书给它讲完。啊，那因为以西结书是比较长的一卷书哈，大概有四十八章，所以我们大概呢就分成4次哈，把它分成4个部分。那我想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那个讲义哈，那以西结书我们先把它的整个的这个概览我们讲一下。讲到这本书的作者啊，还有它的背景、时间这些啊，所以啊，如果你看讲义呢，第一个 slide 呢就讲到说，作者呢就是以西结啊，那以西结呢，他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神加力量，或者呢是神赐力量啊。那我们知道从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里面，其实你可以看见。以西结呢，他既是祭司呢，他也是先知啊，而且呢，他写以西结书的时候是正好是他30岁的时候，所以你看到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讲到说，当30年4月初5日啊，这个30年是讲到他30岁。那下面的那个约雅第2节讲到说，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啊，这个第五年呢是讲到他们被掳的时间啊，是约雅金王被掳以后第5年啊，所以这个是他这个写作的这个时间啊。当当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的时候哈，你发现其实以西结耶利米还有但以理哈，他们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那我们知道说他们被掳呢，以色列人被掳呢分成3次。啊，那第一次呢，就是约雅敬王啊，那他被掳的时候呢，是先知但以理呢，是跟着这个第一批被掳的人被掳去巴比伦啊。那第二批呢，就是约雅敬王啊，就是这个被掳的呢，就是以西结哈，以西结就在第二次被掳的人当中。那最后一次被掳呢，就是西西家王哈，他们耶路撒冷被攻破，那耶路撒冷呢就第3次啊被攻取啊。那如果你看这几个先知的话啊，你发现他们都有相同的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包括这个耶利米啊，你知道说耶利米和以西结呢都是祭司，他们也都是先知啊。那我们刚刚读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啊，现在读以西结书，你发现这3本书呢各有它的特点啊。你看当我们读以赛亚的时候，我们看见呢以赛亚好像是一个特别讲到我们的主的一位先知啊，因为你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啊，他有讲到这个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很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53章，对吗？讲到我们的主的受苦啊，讲到人子。那你看到以赛亚书第7章那边也讲到以马内利啊，预言到我们主的降生啊，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发现它好像是讲到一本我们的主的这样一本的先知的书啊。那你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好像看见耶利米有一个好像为父的心肠啊，因为你看到耶利米书第3章那边讲到说，他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 啊，他是以一个慈父的心肠在这边啊，对着以色列人向他们呼求，让他们能够回转，从这个罪恶的里面，从拜偶像的里面，然后回转向神，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啊。所以你看到耶利米好像是在那边代表一个父亲，好像一个父亲一样啊。所以啊，有人说他是圣父，讲到圣父的这样一位先知。那当你看到以西结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去读以西结书，你发现常常碰到的一个字啊，就是灵啊。他说灵将我举起，灵将我带到哪里去啊，我灵进到我的里面啊。你看到以西结特别讲到这个圣灵啊，讲到他怎么样在被圣灵充满，怎么样讲到被圣灵工作，怎么样圣灵借主借着圣灵来向他传话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以西结呢，他是一位讲到圣灵的先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说啊，这些先知给我们看见他们中间的一些的特点啊。那从时间上来说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在他写作的时间呢是在主前的592年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说主前597年呢是犹大呢第二次被掳，就是约雅金王被掳的时候。那他我们知道第二节里面讲到说约雅金王被掳第五年啊，那你如果推下去的话，他就是主前的592年啊。那你看到在这本书的里面啊，你看到以西结书呢，以西结呢他一共传了14次的信息啊，在后面我们有列一个表，讲到说他所传的信息的这个时间。你看到他从这个主前592年，就是第五年的时候开始来传信息啊。那他最后一次传信息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29章的17节啊，是讲到27年正月初一日啊。27年呢，如果你算的话，往下算的话呢，你发现呢就是主前的571年左右啊。所以以西结是在592年到571年之间呢，他来传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时间的跨度呢，大概就是21到22年啊。所以你看到他在这段的时间的里面啊，神多次多方的向他来传讲这个让他把这个信息呢传讲给以色列人啊，让以色列人呢能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啊。那你如果去看这个以西结书的他的中心的信息的话，你会发现呢，他有一个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我这边写到说，从审判到复兴，啊，从荒凉到荣耀，啊，你看到说以西结书，你如果看前面的话，啊，前面的三章呢是讲到以西结的蒙召，啊，其实从第三章的下半部分呢就开始，神就让他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所以从三章的下半部呢，一直到32章都是讲到神的审判啊。那三章到24章呢，你看到说是对着以色列家的审判啊。那从25章一直到32章呢，是讲到对这个列国的审判啊。那你看到说当审判完了以后啊，那神呢给以色列人有一个这样一个复兴的应许啊。那这个复兴的应许呢，你看到是从33章呢一直到39章啊，讲到说神要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们会重新成为一个国，甚至呢一直呢讲这个复兴，一直讲到这个千年国度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复兴的一个应许。那而且呢，你是看到说在以西结书里面，你特别看到说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荒凉到荣耀啊。那什么是荒凉到荣耀呢？你发现说以西结书，你看见他写书的时候，他是在巴比伦的河边啊，加巴鲁是在巴比伦的境内，所以你看到他是在被掳之地，他写这本书啊。你看到那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是非常的荒凉的啊，他们被掳，他们呢在那边啊，在被掳之地呢，他们做苦工啊，而且呢，你看到留在以色列境内那些人呢，他们也是非常的贫困啊，他们受欺压啊，而且特别是他们属灵的光景啊，也是非常的堕落，非常的暗淡啊。你看到说，特别是第8章到第11章里面，他讲到这个神荣耀的离开啊，原来神的荣耀是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的， 但是当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到的时候，在第八章里面就讲到神的荣耀怎样一步一步的从至圣所，然后到圣殿的门槛，然后到橄榄山，然后最后升到天上去。所以你看到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荒凉是一个很大的荒凉。当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就是讲到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他们啊。那当我们看觉得说，是不是神就从今以后对以色列人完全就是不管不顾了呢？啊，但是你看到你一路读下去的时候，我们读到三十三章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有这样一个复兴的应许会出来啊。而且呢，你读到四十章到四十八章，你就发现啊，有一个荣耀的圣殿啊，然后呢，神的荣耀呢又重新回到这个圣殿的里面啊。所以你看见他是从荒凉，然后再重新到神的荣耀。啊，所以你看到他中心的信息就是讲到从审判到复兴，从荒凉到荣耀。啊，那这本书里面他的几个要字哈，就是很关键的字。啊，这个关键的字呢，一个呢就是人子。啊，我想这边有讲到说人子呢，他里面讲到呢有九十次以上提到。啊，那你看到说这一卷书是特别讲到人子的一卷书。啊，那如果你去读这个你去读四福音的时候啊，你发现呢这个讲到说谁是人子，谁被称为人子啊，我们的主对吗？我们的主他被称为人子。所以你看到说这位人子呢，是以西结讲到的这位人子呢，是指着后面的那位要来的那位人子啊。那这位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位主，他才是神心意中的人啊，心目中的那个人啊。所以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哇，我们看见真的从这个以西结书的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主的工作啊。那还有几个要字呢，一个讲到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这句话呢提了七十次以上，然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大概有五十次啊。那里面还有呢就是讲到灵啊，刚才讲到说这是一本讲到圣灵的书，那灵这个字呢也提了25次啊。那还有呢比如说像荣耀像异象啊，这些都是里面的关键字。那关键的经节呢要节呢我想一个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啊，他讲到说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啊。你看到说这个异象是抓住以西结的一个异象啊，而且是以西结整本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异象啊。因着这个异象，以西结开始来传讲神的话语啊，而且因着这个异象，你看见以西结他是一个被异象制作的人啊，而且以西结他是活在这个异象里面的人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异象是一个最重要，以西结书最重要的一个异象。那接下去我们会到时候会跟大家讲一下啊，特别讲到这个异象。那还有一个呢，就36章26到27节，我想这一个也是大家比较熟的啊。他讲到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所以这个你看到说这也是新约的一个应许，而且在还有一个就是在48章的35节啊。所以你看到48章35节这是最后一节了，是这本书的最后一节。所以你看见一头一尾，这是一个呼应啊。所以最后一节是讲什么呢？他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啊。如果你去看那个一些英文版或者其他版本，他讲到说耶和华的所在其实是讲到耶和华的一个名字啊，就是耶和华撒玛啊。你如果去查的话哈，你发现在整本的这个圣经的里面，耶和华一共有七个名字啊。那我想我们很多都知道，比如说耶和华以勒啊，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啊，最后呢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羊羔啊，所以呢他讲到说是耶和华一个名字什么耶和华以勒啊，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啊。那还有像耶和华撒龙、耶和华尼西啊、耶和华拉法啊，你可以去查一下啊，到底这些是在什么地方讲的，而且这些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看到从这些要节里面哈，你发现一头一尾其实这两个就是呼应的啊，呼应的这个讲到他怎如何看见异象啊，而且呢你看见当最后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啊，你看见说当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你发现呢整个的圣殿整个的以色列地啊，你发现说整个就成为神荣耀的一个所在啊，就是对，谢谢，
可以的，
好，先用这个 OK。我把这个投影投上去哈，那刚才有灵已经把它搞好了。我们是讲到第四个，啊，这个是讲到这个要节哈，我把这个投上去。OK。那然后我们就讲到这个这本书的特点啊，这本书的特点，你看到说这本书的特点呢，一个我们刚才讲到说这是一本讲到圣灵的书啊，那另外一个呢，你看到说讲到这里面的特别呢，就是讲到神的荣耀啊，讲到神的荣耀，所以你看到第一章里面呢有讲到神荣耀的形象啊，那第八章到十一章里面呢讲到神荣耀的离开啊，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呢讲到神荣耀的归回啊，而且呢你看到这本书里面有四个啊，有四个很特别的意象啊，那我下面已经列出来了哈，一个是第一章加拉鲁河边的意象啊，那八到十一章是讲到神荣耀离开的意象啊，那三十七章里面呢就讲到枯骨复生的意象，那四十到四十八章呢是讲到荣耀圣城的意象，那我们整本书的分段其实也是按照这个四个意象来分的啊，那到后我们讲到这整本书的分段，你看到说我这里有个表，就是讲到说一共列出了十四次神借着以西结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啊，那从第五年啊，也就是592年啊，公元前592年开始啊，一直到你看到说第27年的正月初一日啊，所以你看到那个上面讲到说，比如说第五年的四月初五日啊，你看到下面一个年代里面哈、啊，下面是年月日这样来安排的。那你看到说这里面有三个打星号的7、8、13哈。啊，除了这七八十三的以外呢，其他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所以呢你看到它不像这个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它是这里跳一下那里跳一下啊，你会感觉到在时间上面呢就非常的没有顺序，但是呢以西结书呢信息呢它基本上呢是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那另外一个呢，你看到这本书的特点哈，讲到这个以西结这位先知呢，他是一位用行动来传讲神话语的先知啊。如果你读了第四章第五章，你发现啊，以西结呢他在那边，你看到说神叫他要摆砖啊，好像这个工程啊，让他有用这个行动来表示敌人要来进攻这个耶路撒冷啊，然后呢让他向左侧卧，向右侧卧啊，而且呢侧卧在那里呢根本不能动的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真的让你朝左侧卧390天，不要390天了，你侧卧一天你都不动，叫你真的都非常难受，对吗？但是你看到神却叫先知呢这样去做啊，所以你看到当先知，我觉得当先知真的很不容易，没有人想要当先知的啊，我想大家都很想当王，对吧？啊，当祭司也很好，但是呢，当先知其实真的是非常苦的一个差事，啊，因为你要传很忠实的在那里传讲神的话，啊，你不能打折扣，啊，而且神讲的话呢，叫你去做的事情呢，你要忠心的去做，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去做，啊，这个是对先知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和挑战。啊，因为他要真的在那边忠心的在那边传讲神的话，要照神说的做的话，他要付上非常大的代价啊，所以你看到说神怎么样借着先知也 让这个先知成为一个传信息的人啊，也借着先知能够看见神在人身上的这样一个工作啊。所以我想当先知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呢，你看到他讲到说，甚至以西结你读到24章的时候，你发现神告诉他说，你妻子今天就要死了，死了以后呢，你不能举哀的啊，你不能在那边为着你的妻子在那边办丧礼啊，然后在为他哀哭啊，连这么最基这么很好像说人之常情，神竟然都不让他做啊。所以你看到做先知真的是他需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啊，神要他怎么做呢，他就要怎么样去做。那你也看见在以西结所传讲的信息的里面啊，他用了很多的比喻在这里来传讲神的话语啊。你看到后面有，特别是在审判的信息的里面啊，你看到有这些葡萄树的比喻啊，两个淫妇的比喻啊，讲到大鹰的比喻啊，母狮与幼狮的比喻啊，讲到生锈的锅啊，你看到说以西结他用这些很生动的比喻啊，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就是你看到说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比喻就是让人能够去思想啊，因为你跟他讲他不听，对吗？然后他就用一些很生动的比喻，哎，说不定他们能够去思想这些比喻的时候，他们就来揣摩神的话语，他们有的人可能就会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说真的神是多次多方的通过这些先知来传讲这些悔改的信息，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悔改在神的面前啊。所以你看到真的是神用了很多的方法，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些被盗的儿女能够回来啊。那你看到还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讲到说在以西结书里面哈，有很多的预言啊。你去跟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里面也有很多的预言，启示录里面呢也有很多的预言啊。你去和这些书卷去对比的时候啊，你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相同的特点啊，包括他讲到说这个四活物啊，讲到这个光明的铜，讲到宝座，讲到红啊，你发现里面都有很多这些相似的地方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些先知他不是好像说，你看到说这些先知啊，是你看约翰和但以理是差了超过1000年的这样一个先知啊，但是他们呢从神那边得着的意象看见的东西几乎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见说这不是好像人在那里好像自己杜撰出来的啊，自己想出来的或者 copy 出来的，而是他真的看见神让他所看见的，而且呢你看见这个前后是一致的啊。所以你看借着这些呢，你也能够看见说神的启示是一直在这里渐进啊，到最后你看见神要把所有的这些的启示让他能够真的所有的预言都能够实现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本书的这个特点啊。那以西结书的分段啊，那我是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啊，这样分也比较好记。那第一大段呢，就是讲到以西结的蒙召啊，是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3章的21节，讲到说以西结啊在加巴鲁的河边呢，他看到这个荣耀的异象啊，然后呢神就开始呼召他来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啊。所以这个是，而且呢你看到说这个是我是把这个4个意象把它分到4个不同的这个段落里面啊，那你就知道说每一个大段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相对应的意象啊。那第二大段呢是讲到审判的信息啊，是3章22节一直到32章，这个呢是对以色列的审判啊。3章22节到24章呢是对以色列的审判啊，对以色列包括犹大啊，这个是整个以色列家的审判。那其中呢，刚才我们讲到8章到11章呢，就是讲到神荣耀离开的意象啊。那从24章到32章呢，这个是对列国的审判啊，所以整个中间一大段，你看见说都是审判的信息啊。但是呢，你看见啊，所有的先知书哈，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所有的先知在宣告神的审判以后，一定会宣告神的怜悯啊，一定会讲到神对着他们的怜悯，包括对着他们复兴的这样一个应许。所以你看到神不是一个好像哇把你打得要死，然后呢，然后就把你扔到一边去了 你看到说所有审判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悔改啊，所有的审判都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然后神要重新的复兴你们，让你们重新在万国的面前呢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你看到神所有的审判，他的审判的目的是一个积极的目的啊。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里面十一章里面也讲到说神对着我们的管教啊，主的管教对着我们的目的也是积极的。主不是说啊，整天好像我们犯罪了，好像神就开始狠狠的打我们，打完以后呢就把我们扔到一边。主的悔改主的管教，你看见说是把我们带回到悔改在神的面前啊，而且呢你看到那个悔改的目的是要结出那个平安的果子过来啊，是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出来。所以你看到说神的审判也好，我们看见主的管教也好，它都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啊，我们能够重新在这里来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是你看到说所有的先知书里面的一个特点啊，所有的审判后面一定是带下来一个积极的一个应许啊，一个讲到宣告神的一个怜悯，宣告神的一个复兴的这样一个应许。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三十三章到三十九章里面啊，三十七章里面呢就有一个枯骨复生的意象啊，所以我想这个意象呢大家很多人都听过，对吗？平原上面一堆枯骨，然后呢神就吹气在这些的骨头的里面，然后他们就这些骨头就起来，然后呢就有皮有肉有皮有筋，把它们全部联络起来，然后神的灵就吹气在上面，然后呢这些的枯骨呢就成为了一支军队啊，成为神的一支军队啊，完全的你就看见说这个是完全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这样一个神迹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工作啊。所以讲到说三十三章到三十九章呢是讲到神复兴的这样一个应许，那四十章呢四十八章是讲到荣耀圣城的意象啊。那讲到这个荣耀的圣城我到时候会放一个这个就是 video 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特别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是很难解的一段圣经啊，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的圣经的讲解啊，有的人呢讲到说这个呢是完全从灵义上去理解的啊，觉得这个圣说这个全部是按属灵的含义去理解，它不是一个实在的这样一个圣殿啊。那有的解经的呢就讲到说这个呢这个是神理想中的一个圣殿，是不存在的啊。那也有的说呢这个圣殿呢是讲到说在千年国度里面会出现的这样一个圣殿啊，所以有很多派不同的讲解。那我想当我们讲到的时候，那我们会放一些录像给大家看一下到底这个圣殿是什么样子啊，然后我们我们也试着去讲一讲到底神为什么把这段的圣经放在这个后面啊，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来思想，就是说神你看见说神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说神的荣耀要回到以色列，不仅要回到以色列人的中间啊，神的荣耀也要回到全地啊。你看到说其实他是讲到说整个当千年国度的时候，当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他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掌权的时候啊，那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荣耀的一个光景啊。所以呢你看在四十章到四十八章里面就讲到这个荣耀的圣殿啊。那我们就开始这个讲他这个先知以西结书的他的本文呢啊，讲到他，我们现在就开始从我想今天我可能只讲三章啊，讲到这个以西结的蒙召。那以西结的蒙召呢啊，你看到这个呢是一个加巴鲁河边的意象啊。你看到呢当以西结在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呢啊，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点呢啊。你看到说我们知道说你知道以色列祭司他们是多少岁开始要去供职啊，我想以前那个亚蒙他们讲的时候有讲过，对吗？是多少岁的时候去供职？25岁啊，25岁他们就要到圣殿里面，他们要好像当那个实习祭司啊，他们要在那边学习怎么样来杀牛杀羊，然后呢在那边学习怎么样各种这些
圣殿的这些的礼仪啊，他们全部都要去学习的啊。学习完以后，学习多长时间呢？5年的时间啊。所以在30岁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正式的要到圣殿里面去供这个祭司的责任的啊。但是你看见，正好在以西结30岁的时候啊，他本来应该是要去到圣殿里面去供职的，但是呢，你发现以西结现在在哪里呢？他却在巴比伦的河边啊。所以你看到说，一个祭司他本来要去供职的，但是现在呢却被掳了啊，而且呢他是被掳到异邦，他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尽这个他要当祭司的这样一个责任啊。我想他的心是非常痛苦的，对吗？啊，我不知道大家，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在诗篇137篇里面啊，他讲到说，你看到说，在诗人在讲到说，这是一首被掳的诗歌，对吗？他讲到说，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啊，一吹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啊，然后你看见这些仇敌就要让他们弹琴奏乐，但是呢，你看到这个诗人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啊，因为他们的心根本就没有说想要在这里弹琴作乐，他们的心呢是看到说他们是一帮被掳的人啊，他们觉得说他们不能在这里唱歌，不能在这边作乐，他们的心呢乃是在耶和华神的身上啊。所以你看到以西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的心里面他充满了很大的痛苦，他想到说他本来应该去服侍神的，现在呢他竟然在这个外邦的地上啊，在那边做苦力啊，在那边呢成为一个被掳的子民。所以你看到说，当以西结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对他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好像是一个180度的翻转啊。他原来以为呢，神呢弃绝了以色列人了啊，神呢也弃绝他了啊。本来呢这些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但是你看见因着他们犯罪，因为他们堕落，你看到说他们被掳啊，他们本来呢，你看到说应该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在那里朝拜，在那边敬拜神的，但是呢现在呢却被掳在这个巴比伦的河边，所以他们觉得说神已经离开他们了。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啊，他看见了这个异象啊，他看见一个什么样的异象呢啊，你如果读第一章的话，你发现说他这个异象呢是讲到神荣耀形象的这样一个异象啊。那你看到说这个意象的中心是什么呀？是什么呢？啊，就是1章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啊，这是他看见的那个意象的一个中心。好，我把这个意象，我找了一张图哈，那个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找到的最，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是最啊比较贴切的这样一个图啊，因为你去网上搜一些图的话，有的是千奇百怪的哈、啊，有的好像这个你去读哈、啊，你发现很多你去想象的话，有时候你会想象，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外星人的飞碟啊，然、啊、后或是一个好像啊很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啊。那这个图呢，如果你看了这个呢，它就比较形象，当然我想肯定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因为神的荣耀以西结他所描述的啊，我们只是把他讲的这些东西呢啊，把他这个最形象的把它表现出来的话呢，就有点类似像这个图像一样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意象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啊，你看到说在第5节里面，他讲到他看到四活物，对吗？他开始看到这个，最先看到的是这个整个神荣耀的这个形象啊，然后他看到四活物，四活物是什么样呢？是有人的形象啊，他有四个脸面啊，然后呢他你看到说这个呢，他是脚呢就像这个牛犊的这个蹄一样啊，然后呢两个翅膀就是相连，上面两个翅膀相连，然后下面两个翅膀呢遮体啊，然后呢你看见他们呢是行走不转身的啊，他做什么事情呢都是直往前行的，往哪里去都是直往前行的啊，而且呢等到灵往哪里去啊，他们就往哪里去啊，而且呢你看到说 除了当以西结看到这个四活物呢，他还看到有四个这个轮子啊。那这个轮子呢也是很特别的一个轮子啊。他讲到说这个轮子呢它是轮中套轮的啊，好像这个轮中套轮就有点像我们所说的这种万象节一样啊。你看到说而且这个轮子呢，你看这个轮的这个符上呢，整个这个圈上呢满是眼睛哈，你看到说这边都是，那是眼睛哈，不是别的东西，那个是眼睛啊，所以所有的轮子上呢到处都是眼睛啊，而且呢活物的灵呢是在这个轮中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当他看到这个轮子以后呢，他看到轮子上面有一个穹苍的形象啊，好像水可谓的水晶啊，这个水晶了，好像水晶透明的一样，对吧？啊，那在这个穹苍，这个就是穹苍了，对吧？那穹苍以上，他看见一个宝座，啊，那宝座上面呢，好像呢有一个人子坐在那里，啊，他说他的腰以上啊是这个像金晶啊，腰以下呢都是像火的形状啊，然后呢他的周围呢也有火的形状，好像红一样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意象呢就牢牢的把这个以西结给抓住了啊。那你看到说当我们在讲这个意象的时候啊，那我觉得说可能我们稍微要讲一下，因为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啊，而且呢他所看见的这个四活物啊，轮子、宝座上的人子啊，我的讲义上面讲到说这是控制他整个执事啊，就是控制他整个侍奉和贯穿整本书的这样一个意象啊，所以这个意象如果我们理解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把整本以西结书呢能够把它贯穿起来啊。那你看见说四活物哈，很多人就不知道到底这个四活物是什么东西啊，那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啊。那如果你是从圣经里面去发现去看的话啊，你看到说在这个创世纪里在启示录里面啊，它也有四活物啊，那它启示录里面是讲到四活物是基路伯啊，它是好像是离神最近的这样一种的天使，那很多的这个解经家啊，他讲到四活物的时候啊，他讲到说他是离宝座最近，他如果是一种天使的话，他就是离宝座最近的天使啊。你看到说这个四活物的他有四个脸面，有四个形象，对吗？有哪四个形象呢啊，一个是人的脸啊，一个是狮子的脸，一个是牛犊的脸，一个是鹰的脸啊。那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这个我们主耶稣啊，他是你去看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啊，你发现我们的主呢，他马太福音呢讲到他是君王，对吗？因为他像狮子一样，狮子是讲到这个君王，对吗？那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他好像像一个牛一样在那边辛勤的在那边工作啊。那你看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哎，你看见他是神心意中的那个人子啊，他在地上他把神所要的那个人完全的彰显出来啊。那你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他是一，他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啊，所以你看到说主耶稣他有这个四个方面的特性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四活物的时候，你看见四活物所讲到的是讲到神所创造的一个所有的这些东西的一个代表啊。所以你看到说狮子是讲到这个动物的这个代表啊，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对吗？那牛是家畜的代表，那人呢？那更不用说啊，人是万物之灵。那鹰呢？你看到是飞禽的代表。所以你看到说，所有的这些创造物的代表，他们在神的面前啊。而且你看到他们在这边代表什么呢？你看到说，他们所代表、他们所彰显的乃是主的生命。所以你看到神要得着的，就包括你看到说我们这些被神所救赎出来的人。啊，你看到说神要把我们救到一个新造的里面，这个新造乃是要完全的来彰显并且来代表我们主的生命的。所以你看到四活物，其实你看到说它是好像是神面前的一个标本一样啊。它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不仅是讲到我们的生活，讲到我们的侍奉啊。你看到说 他讲到说这个四活物的时候，他讲到说他是完全受神的灵支配的，神的灵到哪里去，这个四活物他就往哪里去。所以你看见他所有的行动都是受灵的支配，所以你看到说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也应该是完全受圣灵的掌管，受圣灵的支配。所以你看到说讲到，所以为什么这个四活物成了以西结他意象的一个对他影响很深的一个东西，因为他看到四活物是活在主面前的，一个活在主面前的这样一个活物的话，他应该是完全圣洁的，因为人不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他不仅是圣洁的，而且你看见说他在主面前的侍奉是完全合神的心意的，因为灵往哪里去，活物就要往哪里去。所以当以西结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想他知道说在神心意中所想要的那个侍奉，那个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应该是如何，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四活物的时候，特别是你也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在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里面也讲到四活物。你看到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讲到四活物的时候，他们是和众天使一起来唱那首创造的歌，他们在那里颂扬，在那边赞美神的创造。第五章里面呢，他是和被赎的人一起在那边唱一首被救赎的歌。所以你看到这个四活物，它不仅在创造的里面，它也在这个救赎的里面。所以你看到四活物其实呢就是讲到在神面前它一个很完美的这样一个标本讲到说在神面前所应该有的一个生活和一个侍奉所以这个是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意象的内容，这个四活物那当你看到轮子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轮子呢也非常特别这个轮子呢它是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走的然后呢你看见说这个它不论往哪里走，它不是说好像转弯的，它往任何一个方向，它里面讲到说都是这个往前行，直往前行。它如果往左走，它如果往东走，它是往前行；它往西走，它也是往前行；它往北走，它也是往前行。它不管往哪个方向走，它都是往前行。所以你看见从这些的里面你看见有一些什么属灵的原则呢？就是讲到第一个，讲到神他是行动的神，我们的神他不是在那里好像就在那边好，你们不动我也不动你看到说神是永远他是一个积极的神，他是一个在行动的神而且呢你看到神的行动呢是完全的顺着神的主权去运行的神的行动他不受任何的拦阻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比如说不管你个人也好还是你看教会历史也好，你发现呢常常呢这个好，我现在终于可以小声一点所以你看到就是它这个轮子它都是完全的，它这个是完全直往前行讲到说神的行动呢是完全的自由而且没有拦阻的当你看教会历史或者我们个人的这些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这个神的旨意改变了或者呢好像神本来要做在我身上或者在教会身上在历史上面要做一件事情后来好像突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那神没办法，那神只好转变他的旨意然后呢那时就开始另外一种好像工作的方法一样但是呢你看见神的旨意他是不管是朝哪个方向都是执行，都叫执行，所以他不是因为好像碰到困难了没有办法所以呢神就只好转个弯神在神的旨意里面是没有转弯的，神的旨意都是直往前行的，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意料当中。所以你看到当你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是掌管整个历史的神，神也是掌管我们整个生命的神。所以当你真的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的时候，你就能够完全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因为我们知道说神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所以你看到当保罗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你看到说圣灵呢他也想要到这个亚细亚去讲道，圣灵不许他耶稣的灵不许， 然后呢他又讲到比对尼去，你看见呢神呢又不许他啊，神的灵呢又不许，然后呢他没办法，他最后来到特洛亚，来到这个欧洲的亚洲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城市，在特洛亚。在那天晚上啊，神的意象向他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呢，然后就出现在他的梦中出现，然后说叫他到他们那边去给他们传福音。好，所以你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禁止，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许把保罗呢带到欧洲去。然后呢你看见整个的福音呢就传遍了欧洲。所以你看到神的旨意，他不是因为好像受到了一些拦阻，他没有办法，只好转个弯啊，然后开始别的工作啊。你看到说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这些的工作都在神的掌管，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包括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好像啊，我现在遇到困难了，遇到麻烦了，或者我属灵上也遇到一些难处了啊，你觉得好像神是不是在我身上有一些别的计划？你看到说神所有在我们身上啊，你看到说神的带领，神的在我们身上整个的旨意，都是神已经在勇士的里面为我们已经筹划好了啊。所以你不要老是为着自己的事情很担心很忧虑，你看见说你的一生其实都在神的手里，你只要很安然的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啊，你发现你就能够在那里为神做见证啊，你就能够在那里好好的在那里来服侍主啊，在那里来跟周围的不管是人事物这样来相处啊。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个意象啊，是改变以西结他整个这个服侍的这样一个意象啊。而且呢你看到说讲到神是蛮有眼，这个轮的人网上是蛮有眼睛的啊，是讲到神的眼目呢遍察全地啊。那你看到活物的灵呢也在轮中啊，所以呢你看到这边讲到说支配一切活动的原则啊是灵是生命啊。所以呢你看到你看到说当我们讲到这个活物的灵在轮中的时候啊，讲到说你看到轮子是行动的，那什么来控制这个行动呢啊，你看到说是那个生命啊，讲到活物的生命，讲到灵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生活也好，我们的侍奉也好，也应该是受圣灵的掌管，也应该是在这个生命的这个原则的底下啊。所以你看到当你看到这个以西结书37章的时候，你看见如果没有灵没有生命就是一堆的枯骨，对吗？但是呢你看见当这个灵当生命一进去的时候啊，它就成为一个神的军队啊。那到底这个灵这个生命从哪里来呢啊，你去读到以西结书47章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从这个荣耀的这个圣殿的至圣所的底下就流出了这个生命的水出来啊。而且你看见这个生命的水越流就越大，聚集的就越深啊，那个水就越深，最后呢就成了一条河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个生命其实就是从宝座的底下出来的啊。所以你看见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生命很枯干啊，啊其实你看见其实你就已经跟神的宝座已经脱节了。什么时候你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的话，你看见那个活水是自然在那里涌流的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以西结他这边看到这个讲到说这个活物，讲到这个轮，讲到这个人子啊，讲到这个宝座的时候啊，为什么这个对他的影响那么大啊？因为这个宝座，这个意象是控制以西结整个人啊，也是控制他整个侍奉的这样一个意象啊。所以当我们真的也明白这个意象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啊，能够去做的合乎神的心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象，大家可以好好的回去有一些的思想啊，也有一些在主面前有一些祷告。我觉得说这个意象是一个非常重要，以西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啊。你把这个意象搞懂了，你就知道这个意象不仅会影响到以西结啊，也会影响到你啊，也会影响到所有你的侍奉啊。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意象了以后，我想当我们再继续讲下去，我们就能够知道说以西结他如何被这个意象抓住，而且他所有的服事都根据这个意象啊。那接下去呢就讲到第二章呢，就讲到这个以西结的蒙召啊。那第二章第5节神就告诉他说要他 传话给这个以色列家啊，传话给以色列人。他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啊，所以神就开始让他来起来啊，成为神话语的一个出口啊。那你看到说在三章十六节十七节里面，神就开始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他是成为一个守望者啊，就是 watchman。就是讲到说三章的十七节里面讲到说，我令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啊，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啊。你知道什么是守望的人吗？守望的人就是你看到说在这个城墙上哈，他会一直在那边守望的，不管是白天黑夜，他都要在那边看是不是有敌人在那边好像要过来入侵了啊，或者呢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发生的啊，他要在那边做一个守望的人啊。所以呢神在这边呢就对他说，他说我要令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啊。而且呢他说为什么要叫他去说呢啊，因为呢如果他不说，有人呢因此呢丧命的话，神要讨以西结的罪啊。如果恶人听了以西结所传的话语，他愿意来悔改，愿意回到神面前的话，你看见神仍然赦免。但是呢如果以西结不去传这个话，他在他的罪中灭亡的话，神就要讨以西结的罪啊。因为以西结没有把神的话来告诉这些在罪中的人，让他们来悔改啊。而且呢你看到说那些义人，如果呢神没有告诉义人说你不能够离义犯罪啊，如果呢你离异犯罪的话呢，神也要讨他的罪啊。如果以西结没有传道，没有把这个话传道的话，如果这些异人他最后呢又跑去犯罪啊，他又去做一些啊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看见神仍然要刑罚他的。但是如果呢以西结没有把这个话带到的话，你发现这个罪呢是在以西结的身上。所以你看到神把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呢放在以西结的身上，让他呢要做一个守望的人，也要做一个传话语的人。你看到说一个守望者，他看到敌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他要打敲那个警钟，对吗？啊，他要去赶紧告诉所有人说啊，有敌人来入侵了啊，或者有什么情况发生了，你们要赶紧要准备，对吗？那我想以西结他在神要他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如果有罪人犯罪，以西结要在那边警戒他，他不悔改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以西结如果没有去做，没有告诉他，这是以西结的事情。所以你看见说他要作为一个守望者，他要在这边警戒以色列的所有的这些以色列家的人啊，让他们能够离弃罪恶，然后能够来归向耶和华啊。而且呢也警戒那些义人，他们要在神的面前，他们要谨守，他们不要因为觉得说啊，你看我以前都是做好事，我以前都是义人，那我现在犯点罪没有关系。 No，神说如果你犯罪，你照样神照样会审判你啊。所以你看到以西结要把这个话带到以色列人，让他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看见以西结呢他所传的话他们会不会听啊？你看到神已经告诉他了，你其实讲了他们可能也不会，几乎就是不会听的，没有多少人会听你的话的。但是你的责任就是你一定要讲啊，你不讲是你的责任，他们不听神要讨他们的罪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要让他做守望，做那个守望者啊。而且呢神已经告诉他说啊，在第三章第八节里面他讲到说，他说第七节哈，他讲到说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他已经告诉以西结了，这些人呢都是额间心硬的人啊，就是硬着景象的人啊。第八节他讲到，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啊。而且呢你看到神说，我要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啊。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啊。所以你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刚硬的啊。这些刚硬好像那以西结可能就觉得害怕了，对吗？他觉得那我好像就是拿这个鸡蛋去碰石头啊。但是呢神告诉他说，他说你要忠心的去传讲，我要使你的额呢 像金刚钻啊，比火石更硬啊。那我想，这个即使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再硬，也硬不过这个金刚钻，对吗？啊，所以你看见神成为他的保护啊，神成为他的拯救啊。而且呢，在第三章的第一节里面哈，你看见他讲到说要叫他把这个书卷吃下去哈，就是第二章最后哈，第九节到第三章第三节哈，就是讲到说要叫以色列吃这个书卷啊。你看到说这个书卷其实就是神要他传讲的话语啊。当以色列吃下去的时候啊，他觉得说口中甜如蜜啊，但是呢啊，你看见当他去做的时候啊，我相信这个你看到说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天使叫那个约翰把这个小书卷吞下去的时候啊，他吃到嘴里面也是甜如蜜，对吗？但是到肚子里面就怎么样，就发苦了，对吗？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是甘甜的，但是呢，你看到当他要去传这个话语的时候，这个十字架的经历是很痛苦的啊，他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很多的这些的事情，说很多的话都是被他们反对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先知他要去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非常痛苦的啊。但是你看见有神的话语在他的口中啊，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力量啊。所以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当你把神的话吃下去的时候，就成为你心中的力量。所以你看到说基督徒的生命常常是一个很矛盾的情形啊，我们里面有主的话是很甘甜，但是呢你看见神常常要借着主的话来对付我们啊，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里面老己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十字架的经历是苦的，但是呢你又看见啊，我们常常呢好像诗歌里面讲的一样哈，我们眼中可以流泪，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呢却满了赞美啊。所以你看见基督徒的生命啊，是一个矛盾的生命。这个矛盾的生命，其实你看见是主在我们里面开始工作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吃主的话的时候，主的话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起改变的工作。这个改变的工作有时候是很痛苦的啊，这个改变的经历有时候是很艰难的。但是你看见，当你把主的话吃进去的时候，它就要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力量。啊，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当以西结一蒙召，你发现神不仅让他看见异象，神也让他吃下去神的话啊。这两件事情是以西结以后，当他走这条，他去传讲神的信息以后啊，是对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激励啊，也是他能够这样去做的一个最大的力量啊，因为他看见了神的异象，他也吃下了神的话啊。所以我想，当我们去工作去服侍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意向，如果你没有主的话，你发现你的生活你的服侍是根本一点力量都没有的啊。如果你没有常常回到主的面前，你发现你的里面不可能有生命的活水的啊，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有这个生命，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盼望我只今天只讲了三章哈，这三章其实是最重要的三章啊。后面其实我可以一略而过，从三章讲到三十二章，我们下次就是从第三章讲第三章的后面一半，一直讲到三十二章啊，因为那些都是审判的信息啊，希望大家也要去读啊。那你如果实在觉得太多的话，你可以读到24章，讲到这个对以色列家的审判啊。那下次你可以读对着列国的审判，一直到这个39章啊，是对那个是复兴的应许啊。所以你可以把它稍微就是再分一下啊。那因为这个对着列国的审判你看到说也是神也是有在这边有对七个列国哈，包括最后其实讲到哥哥马各的时候，其实是讲到最后要主要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下次呢，我们就会讲到一直讲到32章啊。所以大家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能够快快的去读一下啊。 那我们下面有三个这个思考题哈，大家可以交通一下哈。那第一个是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的河边看到异象，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启示？那第二个，从四活物的身上，我们看见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和敬拜？啊，然后以西结的蒙召对我们今天的服事有什么样的提醒？啊，我想这个我刚才也稍微提过，大家也可以比较具体的有一些的交通。啊，那我们给大家十分钟啊，交通一下。